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又见面了啊。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在地位上的成圣啊，成圣三部曲之一。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下面的分享完全仰望交托你恩手当中，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你的灵感动我们，因为你本是那位真理的圣灵。主，我们谢谢你，告我们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奉主名祷告， Amen。 我要讲的第一个题目是何谓地位上的成圣，就是什么是地位上的成圣，第一个题目啊，第一个 小标题。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当中，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他感动啊，这个讲出下面的话语。他说，写信在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他称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成圣英文叫 be sanctified 啊。这意思是说，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因着跟基督耶稣的联合，得以分别为圣。但是接下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严厉责备了哥林多的信徒，责备他们什么？责备他们犯罪，他们犯了各式各样的罪。今天在教会当中，在普世教会当中，一些信徒所犯的罪几乎哥林多的信徒都犯了。不过保罗在这里指出了，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是成圣的，好像有一点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人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和神联合了。所以有一位圣经学者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情况，他说，把我们从我们以前的本性，这个本性就是带有罪性的本性，在圣经当中英文称之为叫做 sinful nature， 大家知道这个词儿。把我们有罪性的本性和我们腐败的生活方式，这个泥土，这个土壤，移植到神的纯洁的泥土当中去了。由于神的圣洁纯洁的这个土壤是那么的丰厚，那么的无限，以至于我们这个有罪性的本性，我们腐败的生活的这种方式，这种土壤完全被遮掩，被覆盖了，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被看为圣洁了。这就是地位上成圣的含义。地位上成圣英文有个特别的词叫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啊。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了。然而这种描述也同时指出了哥林多信徒的生活的状况和他们属灵的能力，也就是说哥林多信徒有罪性的本性和腐败的生活方式，在那个时候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地位上成圣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事实，虽然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被神接纳了，但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腐败仍然存在，这是使徒保罗在整本哥林多前书当中他所指出的，也是神所知道的。在神接纳我们的时候，神是把我们本性当中的好的部分啊，记住啊，好的部分，但是 罪性和腐败的这种生活方式，把这两个部分加起来，神是一同接纳了。这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位上的成圣，也可以让我们看见神的宽容、神的忍耐、神的怜悯，用句俗话来讲，就是神的宽宏大量。我记得有一位基督徒婚姻辅导专家曾经他说过，他说婚姻啊，不是你和你的配偶结婚，而是你和他的整个家庭结婚。当时我一听，我觉得好荒唐啊！啊，我娶的是我太太嘛，娶的是师母嘛，我和她结婚，怎么我和她整个家庭结婚呢？这说的有点乱套了啊！可是我再一听他的解释，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因为他说，在婚姻当中啊，你不仅仅是接纳了你的配偶的优点，他令你喜悦的地方，而是他整个家庭对他的影响、对他的传承、他的习惯、他的价值观、他的性格、他的好的、不好的，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你都要接纳。所以说，婚姻不是你和你配偶的结婚，而是你和他的家庭的结婚。弟兄姊妹，你觉得讲的这有道理吗？有没有道理？可是你没有思想过，这也是在地位上的成圣这个含义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运用。因为神在接纳我们的时候，是好的不好的他都接纳我们。神就是这么有一份宽宏大量，这么一位神，他不但全盘的接纳我们，还给了我们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基督徒。保罗刚才就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当中称我们什么？圣徒。何等样的地位。然后今天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则是我们接纳了对方的优点和长处，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不能够接纳对方的缺点和短处。然而基督徒在地位的成圣当中，神对我们的优缺点是全盘的接纳，这是一个全人的接纳。不然的话，我们如此多的罪性、罪行等等，怎么会在神的眼里被看为是圣洁的呢？曾经有位弟兄讲过，你不要以为我们被神看为圣洁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圣洁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糟糕很烂的地方。这位弟兄 是广东人，香港弟兄啊。但是他说，神大人不计小人过，接纳了我们。所以神接纳了我们，这是我们在这个地位上成圣我们要学习的一方面。我们真的要彼此接纳。让我们分享第二点，地位上成圣的过程，人的迷失，神的寻找，人的回应。我们分享第二点。好，第二点，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地位上成圣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被我们称之为双重寻找追求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情况是人在寻找追求神，换句话说，谁是神，或者谁应该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神。在这里我们有很多无神论背景的，以前是无神论背景的，我们不要以为无神论信仰的人他就不会找神， 他们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谁应该做我生命当中的神？神在寻找找回人，人和神是怎样寻找，互相寻找，互相找的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语，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经文当中，这个失丧的人很有意思，英文叫做 What was lost。这告诉我们说，由于人的愚拙、人的无知、人的罪，人常常在这个互相的寻找当中，人迷失了，我们叫 be lost， 迷失了方向，迷失了应该寻找的对象。这种迷失的表现是把不是神的假神偶像，把被造之物，把这些东西当成了神，把有罪的人当成了神。比如说极端的对某个政治人物的崇拜，大陆以前有人崇拜毛泽东，崇拜周恩来啊，把某个著名的学者、科学家、领袖人物、歌星、影星当成自己的偶像，我们叫做个人崇拜。我们有没有人曾经把歌星、影星当成自己的偶像呢？有没有？有年轻的弟兄姊妹在笑啊。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啊，他说他曾经很崇拜歌星和影星，他后来发现啊，这些歌星和影星有不少他们个人的私生活实际上很糟糕，有的真的是一塌糊涂，跟他们的舞台和荧幕的形象完全是两码事。这个年轻人说哎呀，我真是觉得后来我觉得我很傻，我很笨，我居然崇拜这些人，以后我再也不崇拜他们了。当然歌星影星当中也有很不错的，然而这个年轻人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件事，不能把人当成偶像，否则你会失望。前几年美国出名的有个歌星叫 Lady Gaga， 有没有知道这个 Lady Gaga？ 哦，哇，很多人在点头，是不是很喜欢他？据说 Lady Gaga 也是信上帝的，但是他的信法真的跟我们信法不太一样，今天我不多说了，如果我们去效仿他的信法可能会出点问题。你们既然有些人知道他，听过他的歌曲是吧？哦，我们年长弟兄姊妹说没听过，年轻人听过啊、哦，年轻人听过，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一首歌曲叫《Poker Face》，有没有听过？哦，《Poker Face》，您您听过啊？唱的的确不错。不过感谢主，我也听过这个，但是我没有成为他的 fans 啊。牧师不会成为 Lady Gaga 的 fans。我们在这有的人有没有人曾经是 Lady Gaga 的 fans？没有，有的人不说话。很好，歌星和影星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有人还没有，还把那个没有生命气息的东西当成神，比如说金钱、物质的享受、丰富事业的成功，甚至有人把自己的儿女当成神。那刚才我提到前面这些东西，中国人称之为功名利禄，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真是把它当成神的。在座的我相信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读书人，我们中国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能曾经都是我们至圣的座右铭。为什么唯有读书高？因为按古人的说法要考取功名，对不对？功名所谓就是功名利禄的头两个字，考取功名是历代的中国读书人心目当中的神。以前家里的长辈常常说要考取功名啊，要考取功名啊啊！所以反映在具体的行为上、行动上，就是读书要读第一名，至少要读前三名，自己和自己的儿 儿女要进入名牌大学，是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在北加州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安慰一个姊妹，因为他的这个小孩和他自己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考进 UC Berkeley 啊，在北加州那个大学挺有名的，结果没考上。然后牧师就安慰他了，说：“哎呀，进哪个大学都一样啦，是吧？都一样了。”啊，说得很好。回到家里，牧师对自己儿子说：“你要给我进 UC Berkeley， 不是我啊，我女儿是 UC Berkeley 本科毕业，但这绝对不是我啊。”我们再看看神在人寻找寻求的时候，神也在不停止的长期坚忍的主动的寻找，找回人。神为什么要找回人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刚才我们分享过的路加福音的19章10节，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神通过各类的活动，他来这种活动当中，他来激发世界上的男人女人的内心世界，通过牧师，通过以前的先知的讲论来开启启发人认识接受回应神的那种能力。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回应神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是神给的，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都是什么？神所赐。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把人和他之间的距离不断的在缩短，在拉近，直到最后我们遇见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自己个人生命当中的救主。这个神在找人的过程，通过神人，所谓神人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不断的出现在我们人和神之间，在我们人的生命和生活当中，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人听见神对我们的呼召，以至于最终我们喜乐的回应了神的呼召，蒙召成为了圣徒，成为神的子民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信耶稣的，我们回应神的呼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的。我们称之为什么？慕道的过程。通俗不讲，就是你当了多少年的慕道友。所以我想问大家，你当了多少年的慕道友？严格的讲，我自己当了6年的慕道友。啊，这个6年算不算长？算不算短？有没有也有人当了10年、20年的，还有当了30、40年，还有的当了一辈子的慕道友，到了80、90岁了，在人生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刻信了耶稣。哎，曾经有人说啊，这个才好呢，这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80、90岁，人生该享受的荣华富贵金钱美女他都享受了啊，都抓住了，最后又抓住天堂，这多好啊。这个要我能是这样，那太好了。不过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效仿，这太危险了。谁知道你八九十岁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机会信耶稣？何况你能保证你一定能活到80、90岁、100岁吗？对不对？如果没有，那才不划算呢。你抓了世界，你失去了去天国，抓了短暂，失去了永生，不划算。所以弟兄姊妹，早信主当然早蒙福，但是有的时候也不是绝对啊，有的时候晚信主慕道时间比较长的也不是坏事。有些弟兄一旦他们信了耶稣，慕道时间虽然比较长，但是他们是这个信仰立场是比较坚定的，我见过这样的弟兄啊。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地位上成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寻求过，我们探索过，我们彷徨过，我们挣扎过，我们失望过，甚至我们还哭过，我们也笑过，我们迷失过。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直在呼召，在找回我们。慈爱的父亲一直在寻找他浪迹天涯的走失的孩子，他一直在呼唤我的孩子，你在哪里？这句话是神说，你在哪里？创世纪三章九节。直到我们回应说，父亲，我在这里，我要回家。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流着欣喜的泪水，伸出我们的手给耶稣基督，主耶稣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领到了天父上帝的怀抱。在迷失当中，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寻找主耶稣，把我们领回家了。这就是地位上的成圣的过程，人的迷失，神的寻找，人的回应。在座的，我相信可能还有没有信耶稣的这些朋友，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你和我们以前一样，都是迷失失丧的人。慈爱的天父上帝在呼唤你回家，主耶稣基督在寻找你。你可能会说，耶稣用什么方法寻找我？我现在已经五子登科了，我什么都有了，我什么都不缺了。然而我要告诉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和生活当中，一定有你缺乏的，靠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笑话。一对美国的基督徒的未婚夫妇啊，当然已经是未婚妻未婚夫了。这个男的叫 Henry， 这个女孩子啊很着急，他们经常去教堂。他跟他妈妈说，他说，妈，我真的现在很担忧啊，我们要结婚了，但是 Henry 到现在不相信有地狱。这话说不肯信耶稣了，是吧？他妈跟他说什么？亲爱的，不要担心，等结了婚以后他就知道什么是地狱。那么这个笑话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按我们中国人说法，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两个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你那本难念的经只有主耶稣才能帮助你解决。所以今天你没有信耶稣，你不要再犹豫了。天父上帝主耶稣一直在呼唤你，他急着各种各样的机会挑战，甚至压力和你这个和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难处，在寻找你。他要解决你生命当中的困难，把你领回到天父的家当中，享受他丰盛的慈爱。下面我们分享第三点，地位上成圣之后，神的护佑，撒旦的无奈，人的责任。讲这第三个讲题的时候啊，第三个题目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1949年，也就是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之前，中国上海武林界有一位著名的太极高手，他名字姓耀，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姓啊，可能是上海方言，人家叫他耀老师。那么相传耀老师很厉害，这个相隔比如说从我这里到这里距离十几米距离，比如这个院子里头有一个门，院子这个门带叫 gate 是吧， 这药老师凭空一脚站在我这儿，砰踢过去，这个门就哗啦哗啦在颤得不得了啊！所以他的功夫不得了的。那有一回药老师急着他的功力医治好了当时的上海警察局局长的癌症，那从这个事情以后，他自己的麻烦就来了。每天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有一个邪灵被中国人称之为冤鬼的啊，冤鬼其实是邪灵，不是真的冤鬼，就来找他了。对他说啊，他说本来应该这个警察局局长死的，如今你医治好他了，我来找你算账。那么药老师就对这个邪灵说了，说我能挽回这个事情，还你这笔账。邪灵说不行，我要你的命。那么这样，这个邪灵据说每天晚上就死死缠住药老师，直到药老师得了绝症去世。我们中国人说人不能和鬼斗，你没听说这个话啊？因为你是斗不过鬼的，这个药老师功夫再高也不是鬼的对手，何况撒旦和跟随他的邪灵有超然的能力。撒旦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又有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搅扰、欺骗、毁坏的经验，我们岂是他的对手？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这种情况就改变了。为什么会改变呢？答案在撒迦利亚书的3章1到5节。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弟兄姊妹你可以翻开看看，有的人很熟的啊。那经文是描述这么一个情形，这个大祭司他的名字叫约书亚，那不是那个约书亚，是那个大祭司另外一个约书亚。他站在神和天使的面前，身上穿着污秽的衣服，被撒旦控告。这个污秽的衣服象征代表了罪，所以大祭司也是有罪的。所以我顺便讲讲，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牧师也是有罪的，是不是有罪性的？这个不要把牧师看成是神人或者是什么半神半人的啊，这样我们做牧师吃不消。我们也是蒙恩罪人。而继续我们回到经文当中，在撒旦的控告和攻击当中，大祭司能不能被撒旦告倒打垮呢？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在神面前被撒旦控告，能不能被告倒打倒？能不能？不能。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给大祭司约书亚穿上了洁净，戴上了洁净的冠冕，穿上了华美的衣服。这告诉我们说，大祭司约书亚在地位上成圣了，所以撒旦无法攻击他，将他击垮，因为有神保护他、护佑他。在罗马书8章33节到34节当中，使徒保罗被圣灵感动，再次告诉我们说，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对不起，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有时的时候忧心忡忡的，偶尔我软弱跌倒犯罪了，怕撒旦控告，怕神来管教惩罚。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撒旦虽然还想攻击我们、定我们的罪，但他却是无法再控告我们了，他攻击不倒我们，也无法定我们的罪了。当然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知罪、认罪、悔罪啊！今天我不多讲这方面的经文。撒旦，我们地位上成圣以后，撒旦拿我们无可奈何，因为我们地位上成圣了，我们成为圣徒之后，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代祷代求，非常感谢主。 但是我这里有个问题，当我们地位上成圣，成为基督徒之后，是不是撒旦就绝对没有办法击垮我们、打倒我们了？是不是？是不是？让我们看一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十节的后半部分到十一节的前半部分啊，你们可以翻，我念给大家听。经文是这么说的，因为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仔细的想这些经文，理解这个经文。所以这个经文当中描述，他说撒旦被摔下去的原因，因为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留下的宝血胜过了他，主耶稣的宝血也保守我们这些基督徒免受撒旦的攻击。我们常常讲主耶稣宝血有两个功效，一个功效遮盖脱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罪，还有一个就是免受撒旦攻击，这第二个功效也是我们会忽略的啊。那么第二个我们不被撒旦击垮打败的原因，因为这个经文当中说了一句话，基督徒要为主耶稣基督做什么？做见证，说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为神的话语做见证，在经文当中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这个意思。特别注意这个自己两个字，自己两个字，这里是强调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如果一个基督徒一直不能为主耶稣基督和神的话语做见证的话，他照样会被撒旦打败击垮的，是不是？讲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位刚信主没有多久的弟兄参加了一群朋友的聚会派对 party， 而这些朋友都是没信耶稣的，对福音也是嗤之以鼻的，不屑一顾的，但是这群朋友都是一些所谓财大气粗的社会上的所谓有钱人、成功之人士。这个派对上一定要喝酒的，几杯酒下肚，这个话题就慢慢转到一些声色犬马的事情上头来，而且越讲越离谱，越讲越露骨，越讲越不加掩饰，因为大家都有几分醉意。说酒不醉人是吗？人自醉，借酒撒疯啊！平常不太好意思讲的，借着酒劲壮了几分胆量，把平常不好意思讲的东西趁着这时候都讲出来，借题发挥，一吐为快，讲得越讲越离谱。讲的几位女士实际上都是他们的太太啊，脸红心跳，觉得没有办法再听下去。那其中有位太太对她这个丈夫就是先生就说了，先生讲的最离谱，说你是借酒撒疯啊，你越讲越离谱了，你没看见某某某圣徒还在这里吗？那个基督徒大家都知道是基督徒，对不对？然后他先生说了，他说哎呀老婆啊，圣徒也是人呐，我们讲的东西他也不是跟我们一样听得津津乐道嘛。那这位先生讲完之后还转向那位弟兄对他说，我想他有没有道理啊，某某某圣徒这句话就过去了。所以弟兄们，你们看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撒旦急着人的口已经在控告基督徒了。被他这么一说，这位弟兄真的坐不住，他说是的，我们基督徒也是有罪性的，我们也有人的罪性，也有犯罪的欲望，可是我们不能再做不好的事了，因为神会责备我们的。接下来他就站起来说，看来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你看圣灵急的这位先生急的人的话，实际上是撒旦的控告在责备他。这个责备大概就会这么说，你怎么会对这种不符合基督徒体统这个体统的话题听得这样津津乐道呢？你怎么为主耶稣做见证呢？那么这时候大家看他要走了，就说了，因为他以前都是好朋友，说某某某，你千万不要离开，我们不再讲这些污言秽语了，还是你给我们讲讲有关你的上帝的事儿吧。感谢主，一场声色犬马的 party 派对，最后变成了一个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聚会。这位弟兄藉着圣灵的提醒，最终为主做了好见证，尽到了一个基督徒为主做见证的责任。一个基督徒在地位上成圣以后，也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如何继续为主做好见证呢？我想用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后半部分所说的那句话，那个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使徒保罗说，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以后有机会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做新造的人，因为一个基督徒美好的生命不是一天可以造就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下次有机会的话，我给大家分享在过程当中的成圣。好，谢谢，今天分享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改变和祝福，因为你的话语本身是有能力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